来自北仲的汇报简明扼要，有事实，有数据，颇有说服力。用杨柳的话说，就是事实再一次证明，省政府当年做大做强北仲集团的决策是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因此杨柳在汇报结束时提出，为了新形势下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行业大格局，文山柴油机场最好也能划入北中。赵安邦觉得挺符合省政府的思路，当即表态说，好啊，你们给省国资委打个报告吧，我也会打招呼。国企就是要形成拳头，做大做强嘛。组建北仲集团时，文柴要进来，是你们死活不要吗？怕包袱太重。杨柳笑着解释，赵省长，当时周总还没过来，我也不是一把手。赵安邦说，知道，我知道，我不是怪你们，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其实指出这个事实，就是对前任北仲集团领导的批评。组建北仲和几大国有控股集团，是赵安邦出任省长后的一个大动作。当时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是搞拉郎配，一时间阻力很大，什么意见都有。北仲前任党委书记就在会上公开说，把一群叫花子组成集团，还不如让他们各自讨饭呢。赵安邦当时就发火了，批评说，你这同志咋这么没出息啊，只想着讨饭，就没想过凝聚力量占领市场吗？他不管那一套，说干就干了，一边和各路诸侯谈判讨价还价，一边拎着乌纱帽铁腕推行。现在看来效果不错，尤其是北仲集团，因为有了杨柳和孙和平这两员能干的大将，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他和省政府的想象。于是赵安邦又说，现在你们想整合文柴，省政府当然支持，文柴和北柴都是生产发动机的，早就应该整合到一起了，文柴交到孙和平手上就火起来了，孙和平手上有市场，有融资平台嘛，是不是？杨柳满面春风道，是是，赵省长，孙和平同志是大能人嘛。赵安邦对杨柳和孙和平都挺欣赏，这两位企业干部都是他在这场集团化改革中发现的人才。杨柳政治上强，落实执行省委精神不打折扣，雄心勃勃，却又一直保持低调，风格颇为稳健，是个帅才。孙和平有开拓拼命精神，市场适应能力很强，风风火火的，是员能横刀立马拓疆辟土的大将。现在北仲集团有个国内上市的北方重工，有个香港上市的北柴股份，国内国外都有了融资平台，局面很好。因此赵安邦心情不错，夸杨柳说，你也是大能人嘛，没两下能镇住孙猴子。周道直乐说，嘿，赵省长，你也知道孙和平外号孙猴子啊。赵安邦笑道，我可不官僚，你们董事局主席杨柳一个，孙和平一个，还有一个刘必定，汉江大学三杰嘛。遗憾的是刘必定完了，闹成了上市公司杀手，不到三年搞垮三家上市公司，好像判了几年吧。杨柳说，哦，是，赵省长，判了五年，正在省城模范监狱服刑呢。赵安邦说，但愿他在监狱里能安分些，现在要搞股改了，也不知被他搞垮的那些上市公司怎么改啊，包括希望汽车。哎，杨柳，希望汽车控股权好像转让给你们北柴股份了吧，北柴股份要付对价吗？杨柳汇报说，啊，希望汽车的股权谈了大半年了，北柴股份未必就能和刘必定谈成功，如果真谈成了，按股改规定是要支付一定对价的。赵安邦说，北方重工可是国有绝对控股，对价又准备咋付啊？杨柳道，哦， 我们股改方案已经正式公布了，每十股送三股。赵安邦嘱咐说，方案公布后要和中小投资者多沟通，别让中小股东给否了。股改文件我看了看，这次中小股东可真有了否决权呢。周道抱怨道，
就是上面给中小股东的权力太大了，前所未有。
赵安邦说，我看也该给中小股东一些权力了，都是你大股东说了算，资本市场就搞不好。说到这里打住了，又说起了文柴的事。
现在文柴虽说还比较困难，但不是包袱，你们一定要有发展眼光，北柴股份就是例子嘛，不是困难时候能收到手啊，孙猴子他们肯定不干嘛。
周道说，赵省长您可不知道，当时孙猴子对我们可是感激涕零啊，恨不得给杨董磕头呢，现在倒好，成香港上市公司了，牛了。
杨柳忙打断周道的话头，嗨，该牛就得牛，理直气壮的牛嘛，就像赵省长说的，把企业搞上去了就该理直气壮前排就坐嘛，你我和集团都得支持他前排就坐，比如说这次厅局级干部民主推荐。
赵安邦这时并没注意到杨柳为孙和平跑官的意图，仍想着文柴厂的事，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觉得与其把文柴划给北众集团，倒不如让北柴股份直接在市场上融资收购了。这一来既壮大了北众集团和北柴股份的产能实力，又盘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可这想法一说出来，杨柳和周道都坐不住了，二人语气婉转，但异口同声的一致认为不行。由北柴股份融资收购有个漫长过程，资产划拨很简单，一纸文件啥都搞定了。而文柴划入集团后，集团还要进行整顿治理，在整顿见到绩效且行业拐点出现时再装入上市公司，应该更为有利。
赵省长你想啊，等我们把文柴厂收拾光鲜了，行业拐点又出现了，不是能多卖点银子吗？今天在这里我得做个检讨，两年前把北柴股份搞到香港上市，我和孙和平都太急躁了点，如果不急推迟半年到一年上市， H 股筹资起码增加四五个亿。所以赵省长，
赵安邦也没坚持，
好好，杨柳别所以了，你这想法也不错。
杨柳搓着手满脸歉意，
赵省长我们可不是故意顶撞您呢。
赵安邦说，
嗨，讨论问题嘛，该顶就得顶，孙猴子也常顶你吧。
周道正要接上来说什么，杨柳却抢先开了口，
啊，我们董事局讨论问题有时也比较激烈，但孙和平对事不对人，他这个人作风正派，为人正派，真抓实干，尽管没出任副厅实职，可这括号也括了三年了。
赵安邦挥了挥手不在意地说，
什么正厅副厅还括号，搞企业就是搞企业，世界五百强都啥级别，国家级还是联合国级啊。
杨柳温和地干笑着，多少有些窘，
哎，赵省长咱这不是在中国搞企业吗，搞的又是大型国企，干部配备讲级别也不是一时能改得了的。
周道也说，
就是国企的头头们赚不了大钱，不就图个级别吗？
赵安邦有些意外，看着杨柳和周道说，
你们一个正厅级董事局主席，一个正厅级总裁，在我省企业集团里少有啊，还嫌级别小吗？
杨柳忙摆手，
啊，不不不，不是不是，赵省长我们说的不是自己。
周道也陪着笑脸说，
啊，赵省长您误会了，我们呢是替孙和平说的。
赵安邦心里不由一惊，
哦，都是替这位孙猴子邀功讨赏的，
如此看来孙猴子还真牛起来了，官瘾见长了，本事也不小嘛，
竟能让北仲的两个一把手替他来跑官要官。脸上却没动声色，笑了笑说：
好好，正事谈完了还有点时间，你们想说啥就说吧。哎，谁先说呀？
杨柳先说了起来，口气极是恳切，带着充沛的感情隶属了孙和平这些年来的功劳、苦劳和疲劳。周道顺着杨柳指引的方向又忽悠了半天，给赵安邦的印象是，像孙和平这样的干部再不提拔简直是罪过。赵安邦收拾着桌上文件，漫不经心地听着，待到二人都说得差不多了，才问：你们想咋提他呀？集团再增加个正厅级说得过去吗？
杨柳说：赵省长，我们也知道在北仲集团安排不了，可咱省厅局级单位多着呢，就说这次民主推荐吧，12家厅局还有3个市市长。
周道也说：
就是就是，赵省长，你都不知道孙和平现在威望多高，我们北仲88名处以上干部，他得了87票啊，前所未有。
赵安邦一下子明白了，这二位一唱一和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把孙和平弄走，却也没说破，只问：
你们觉得让孙和平当市长合适吗？
杨柳略一沉思：
赵省长，我看挺合适的，您对孙和平很了解，他可是个能开拓局面干大事的人，我觉得他不比现任的许多市长差。
周道插上来说：
赵省长，我个人意见，孙和平还是摆在条条里比较好，比如机械厅。哦，对了，现在没机械厅了，变行业协会了。
杨柳瞪了周道一眼，没让周道说下去，自己接着说：
赵省长，如果省委省政府对和平同志还要再看看，可以考虑先安排副市长吗？
赵安邦看看表，已经12点了，不愿和他们泡了，起身送客。
行了，你们的意思我听懂了，不就是想把孙和平给提拔走吗？孙和平这次是不是就安排，怎么安排，不是哪个人就能定的，常委会上看吧。
杨柳和周道似乎看到了啥希望，对视了一下，抢着和他握手。周道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赵省长啊，孙和平这次要真能安排了，我们北仲集团53000名员工感谢您，感谢省委省政府啊。
杨柳把周道拉开了说：
周总别激动，你别这么激动。
赵安邦心想：还别激动，我都激动了，你们为孙和平这么跑，戏过了。却也不愿直接点破，只问：
杨柳，你们班子最近没出问题吧？
杨柳一脸无辜：
哎，赵省长，您咋这么问呢？我们班子咋会出问题呢？我们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是个特别团结的领导集体。
赵安邦话里有话：
好，特别团结就好，你带个话给孙猴子，让他好好搞他的发动机，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少考虑啥厅级副厅级的。
这话是故意说给杨柳听的，让杨柳感到一种威胁，若是哪天他因为今天跑官的事批评了孙和平，孙和平这猴头是绝不会轻饶了他的。
果不其然，杨柳一听这话就急了：赵省长，您可别误会啊，我为孙和平说公道话，既不是搞本位主义，孙和平本人也不知道，可孙和平不该考虑的是我们。您和省委得考虑吗？不能让好人吃亏吗？
赵安邦不愿和杨柳再烦了：
行了行了，好人吃不了亏的。
送走杨柳和周道，到机关食堂吃饭时，在食堂门口正好碰上了省国资委主任孙鲁生。赵安邦把孙鲁生叫到小餐厅，先说了说文柴厂的事，继而问起了北仲班子的团结问题，主要是杨柳和孙和平的情况。孙鲁生汇报说：
赵省长，北众集团的班子确实挺团结，只是杨柳和孙和平的情况不太妙。北柴股份日渐做大，已有和集团分庭抗礼之势。孙猴子一心想跳出如来佛的手心，独立门户，私下里和我说了几次，想把北柴股份的国有控股权从集团划到省国资委来。那个如来佛杨柳呢，则一心想削藩。据孙和平说，杨柳已在考虑吸收合并在香港上市的北柴股份和在国内上市的北方重工，搞集团的整体上市了。赵安邦心里一阵不安，这两个他都挺欣赏的能人竟拼起来了，一个要独立，一个要削藩，全是胡闹吗？北柴独立于北众集团，不符合做大做强省属重点国企的既定方针，杨柳和北众削藩也没多少道理。好端端一个国际融资平台，你乱削啥？没事找事儿了。怪不得今天这么热情地为孙和平跑官要官，目的怕就是要把藩王礼送出境，实施削藩。说到后来，孙鲁生直叹气，赵省长，现在他俩都心怀鬼胎，随时可能撕破脸皮，我还真不好多说啥，我们国资委管资产不管干部。赵安邦不吃了，放下筷子，这么说杨柳和孙和平要调走一个？孙鲁生叫道，哎，赵省长，你还问我呀，一山不容二虎，你不把一只虎调出来，天下能太平吗？只能调出一只，让他到外面咬去吗？赵安邦想了想，孙鲁生，那你看把哪只虎调出去比较好？孙鲁生想都没想，当然是孙和平了，调出来给他提提。赵安邦一怔，孙鲁生，你没吃杨柳他们的回扣吧？孙鲁生有些奇怪，我吃杨柳啥回扣？是你省长征求我意见的。赵安邦说，杨柳今天来了也是这意见，提提让孙和平走。孙鲁生笑了，这叫不谋而合嘛。赵省长，那你和省里的意见呢？赵安邦又吃了起来，我和省里的意见不能告诉你，再想想吧。孙鲁生起身说，好，赵省长，你就好好想吧，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下午国资系统有个会，布置股改，我省股改已全面推开了。赵安邦却又将孙鲁生叫住了，等等，孙鲁生，我问你，杨柳和周道咋这时候突然想起文柴厂来了？他们是不是准备在北柴股份独立出去后，甩掉对北柴股份发动机的依赖，自己配套生产发动机啊？孙鲁生怔了一下，说，有这个可能，杨柳肯定得留后手嘛。赵安邦追问道，那杨柳是不是和你们国资委透露过这层意思呢？孙鲁生说，啊，这倒没有，杨柳又不是孙和平，哪会这么直来直去。赵安邦心里有数了，让孙鲁生走了，自己继续吃起了饭。继续吃饭时，心里想的仍是北众集团山头上的两只老虎，一只盘踞山头多年的笑面虎，一只随时准备下山扑食的凶猛恶虎。孙鲁生说的没错，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可当真把孙和平调离吗？调走孙和平，北柴股份会是啥局面？会不会再冒出另一个孙和平？北众集团对北柴股份毕竟是相对控股啊，如果孙和平离去，致使局面失了控，海外 H 股股东趁虚而入，推出个新董事会又怎么办呢？削藩就得不偿失了。必须和他们说清楚，独立和削藩都是不能允许的，他们这两只虎不但必须在一个山头上好好待着做大做强，还不能内讧乱咬，谁咬谁走人，没提拔这回事，就是撤职走人。当然该做的工作他还得做一做，先礼后兵嘛，
必须尽快安排个时间，分头和他们都谈谈。